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创世纪的信息。在分享之前，让我们首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你也保守引导下面的分享。求您自己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做工，求您自己解开您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灵。主我们仰望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创世纪第十八章，那这一章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一到十五节是第一部分，讲亚伯拉罕接待天使和上帝，十六到三十三节是第二部分，讲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俄摩拉代求。如果我们更仔细的划分，那么这一章包括了四件事，也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四个方面。第一，亚伯拉罕接待上帝；第二，撒拉信心软弱；第三，耶和华的心意；第四，亚伯拉罕的祷告。首先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接待上帝。十八章一二节告诉我们，有三个人向亚伯拉罕显现，其中一位圣经明确说是耶和华自己，而另两位十九章的开头表明他们是天使，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次提到上帝显现时有天使陪伴。但是亚伯拉罕接待他们时，是否知道他们的身份呢？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说，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就是指着这里说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主动热情是在不知道上帝和天使的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做出的，这就说明亚伯拉罕在这里的表现是他一贯的真实生命的流露。当然，接待客旅是当时代的风俗文化，这样的文化在今天的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比较边缘的少数民族当中仍然保存着。但是圣经这里用了非常多的形容，特别详细的描写亚伯拉罕如何接待客人，就说明亚伯拉罕所做的也超过了一般的文化标准，并且这是上帝非常喜悦的。十八章一到八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接待客人时天气正热，他正在休息，但他看见客人就立刻跑去迎接他们，安排他们在树下休息，又急忙让撒拉坐便，又跑到牛群预备牛犊。虽然只有三个客人，他却做了三细亚细面的饼，相当于用了十八升面粉，而且他用的是细面。一般人家招待客人常用羊羔，但亚伯拉罕是用又嫩又好的牛犊。客人们吃的时候，他有侍立在旁边。通过这一系列的描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亚伯拉罕待客的主动、热情、殷勤、慷慨，还有谦卑。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时亚伯拉罕已经九十九岁了，如此忙前忙后、殷勤谦卑的服侍，怎能不叫人稀奇呢？保罗在罗马书中教导基督徒，客要一味的款待，又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中指出，做长老的资格之一就是乐意接待远人。什么叫一味的款待？如何接待远人呢？可能亚伯拉罕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标准吧。此外，圣经如此细致的描写亚伯拉罕的殷勤热情，其实和下面上帝要再次宣告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以及称亚伯拉罕为朋友有关。这不是说亚伯拉罕的好行为感动了上帝，或者亚伯拉罕的善行换取了上帝的祝福，而是告诉我们，上帝所祝福的生命理应活出亚伯拉罕这个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好客的人吗？你是否常常打开家门招待弟兄姊妹，甚至招待陌生人呢？今天的人总是很忙很累，并且这个时代特别强调私人空间，但是亚伯拉罕所做的就如同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他们都肯为服侍他人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这才是真正的爱心，这样的人才是他人的祝福和邻舍。并且能够如此有爱心和热心，也是我们与神有良好关系的标记。亚伯拉罕不是知道招待客人有好处才如此行，而是他时常觉悟到上帝的同在，心里怀着对上帝的感恩，也对将来的应许心存盼望，以致他能够对他人也有恩 有爱，他心里是滋润的，所以才能够让别人也感到舒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心里滋润的人吗？天国、永生、复活、做神的儿女，这些道理对你来说是遥远和冰冷的概念吗？如果这些对我们来说不是死的道理，而是活泼的、真实的，影响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也应当能够活出如同亚伯拉罕那样的热心和爱心。所以圣经中的榜样和劝勉都不是让我们模仿行为，而总是提醒我们的信仰和上帝的关系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但愿我们所念的和我们所说的真是我们所信的，也是我们常常真实体验的，如此我们就真能成为世上的光与盐，也是用生命做见证，不单是用言语做见证了。接下来我们再看萨拉的软弱。当上帝再次向亚伯拉罕重申17章的应许，就是明年这个时候，也就是萨拉90岁时，要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这时萨拉恰好在帐篷门口，听到了上帝的话，他的反应如何呢？他的反应是心里暗笑，意思是他难以相信。12节告诉我们他不相信的理由，因为他已衰败，亚伯拉罕也已老迈。11节更具体地说，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所以萨拉不相信是有自然规律做根据的。不仅是萨拉，在17章里我们也看到，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件事时，本能的反应也是忍不住喜笑。喜笑的意思不是因为相信而兴奋，而是和萨拉一样不相信，并且难以置信到感觉可笑的地步。但萨拉可能比亚伯拉罕更软弱，因为在17章和18章的两次事件之间，亚伯拉罕很可能已经告诉了萨拉上帝的应许，而萨拉到现在仍然暗笑，说明他的信心一直没有突破，这也是上帝在13节间接责备他的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相信上帝其实真的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凭自己是不可能的，因为相信上帝最终一定要突破理性、常识和自然规律等等的限制。当然这不是说信主后常识、规律和科学对基督徒就无效了，而是说信仰上帝一定意味着相信上帝比这一切都更高和绝对。信仰不是从此进入了好像哈利波特里面的魔法世界，但是信仰一定意味着超越你自己可见、可预测和可控制的范围。信仰不是反科学、反理性，但是信仰必定要接受一些违背或者说超越科学、理性的事实，例如相信死人复活，盼望基督再来。我们教会在施洗、受洗陪谈时，一定要为预备受洗者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相信耶稣复活是历史事实，以及你相信死人复活是真的，而不是象征和比喻吗？我们如此问，就是把复活当作圣经里一切超过人的理性的教义的代表，以此来考察预备受洗者的心眼是否已经打开。你能相信复活，那么圣经里的其他神迹奇事也没有更难相信的。你不相信复活，那么圣经里的一切你就一定仍然是在按神话或者文学来解读。相信超越理性规律的事，你对上帝就进入了信仰的境界。不能超越理性常识的限制，那么上帝对你就仍然在文化和审美的范畴。但是我在此也要补充说明，信仰意味着相信反常的事，但是反常的事并不意味着都值得信仰。反常并不是真理的标记，并非越反常的事越值得相信。亚伯拉罕和萨拉都必须相信的是什么呢？乃是神亲自的应许，就是神亲自说的话。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就是神在圣经里所记的一切话。对于神亲自宣告的，再不可思议，我们仍然要相信。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而对于圣经以外的任何宣告，基督徒就需要慎思明辨。圣经以外的宣告没有不容置疑的，也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有些明显违背圣经原则的，更是我们必须明确反对的。信心软弱固然是问题，但是错误的信心，例如所谓积极思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事的信心，同样是真信仰的敌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向神求大信心，就是无论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都能相信，并且能够大大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信心。但我们同时也要求神保守我们有真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务要扎实稳固地建立在认识圣经的根基之上。阿们。第三个方面，我们思想上帝的心意。从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出，是上帝主动向亚伯拉罕透露了他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计划，然后亚伯拉罕才向上帝祈求。有人对这一章比较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上帝其实才是整件事背后的设计者和推动者。那么上帝为什么主动向亚伯拉罕透露自己的计划呢？答案就在十八节和十九节。第一，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第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所以上帝的心意原来如此。第一，为要警戒亚伯拉罕，提醒他上帝的公义，并让他教导后代行走正路。其次，也是为要让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什么是万国的祝福呢？从下面亚伯拉罕的行动我们就可以知道，成为万国的祝福不仅意味着在他的家族中要诞生弥赛亚，也不仅意味着要行为正直，成为世上的光和盐，也包括要成为祭司，成为中保，成为为着世界和失丧灵魂不住恳求的代祷者。所以亚伯拉罕的祷告出乎上帝的意料吗？是亚伯拉罕改变了上帝的计划吗？其实不是的。亚伯拉罕的伟大其实不在于他的爱心比上帝更大，而在于他相信上帝的恩赐，他积极地与上帝相交，并且他热心地为他人代求。而这些正是上帝喜悦的，也是上帝原本的心意中他的选民、他的孩子、他拣选的族类所应当具有的样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在此对亚伯拉罕的心意，其实也是他对教会的心意，也是他对我们每一个基督门徒的心意。十九节说，上帝眷顾亚伯拉罕，旨意是我认识他。思高本和圣经新译本都把这节译为我拣选了他，而吕振中译本则把这节译为我和他知交。这些翻译都是根据认识这个词的内涵做出的。综合起来，这一节的意思就是我拣选他，和他立约，他因此和我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经多处把亚伯拉罕称为上帝的朋友，而主耶稣也在经上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是和亚伯拉罕一样，都是上帝拣选的，也都是上帝的朋友吗？所以上帝对我们也和对亚伯拉罕一样，就是愿意我们和他亲密，以至于他所做的事岂会瞒着我们吗？但是上帝愿意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而是为了我们成为他合意的器皿，也是为了我们能参与他的计划。我相信对于我们身边已经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更多上帝在其中的旨意，例如对雾霾、对新宗教条例、对中国的未来，上帝的旨意都愿意向他的教会显明。但关键是我们愿意为这些事和其中的灵魂付上恳切的祷告吗？求主使我们不冷漠、不逃避，而能以关心和代祷体贴上帝的心意，参与上帝的计划。求主感动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祷告。亚伯拉罕在22到23节的祷告是这一章最长的部分，显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这一段的祷告堪称典范，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祷告的要诀。第一，怜悯。亚伯拉罕在此不是为自己祷告，而是为他人祈求，而且不仅是为他的侄子罗德祷告，他也是为其他他根本不认识的人祷告。这就是怜悯，这也是亚伯拉罕祷告的原因和动力。我们的祷告够多吗？有力吗？如果我们的祷告稀少，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冰冷，缺乏慈悲怜悯的心肠。第二，恳切。这一段经文读起来会让我们感觉亚伯拉罕的祷告好像对上帝穷追不舍，这也让我们联想到雅各和上帝的使者摔跤，这样的态度就叫做恳切，就是缠住上帝不放。如果我们对人如此， 恐怕没有人会喜欢，但是上帝却喜悦他的子民如此向他祈求，因为这样的缠住不是无理取闹，而是表明对上帝的信任和亲近。可惜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都对上帝太客气了，我们小心翼翼地来到上帝面前，绕了半天才羞涩地说出自己的祈求，然后匆匆地就结束祷告，上帝听不听好像我们都很坦然。这样的祷告显出我们对上帝的态度疏远，那么上帝成就这样的祷告又岂会热心呢？第三，恒切。亚伯拉罕在此向上帝祷告了六次，而不是一次就算了。申命记九章二十五节说，摩西为以色列人为以色列祈求匍匐四十昼夜。路加福音十八章主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就是寡妇和不义的官的故事。寡妇常去找不义的官祈求，最后不义的官只好说，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就根据这个比喻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所以恳切和恒切的意思相近，都有坚持不放松的意思。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就是不要误以为恒切和恳切能够强迫上帝屈从我们的意志。用现在的一个流行语表达，就是上帝不会被我们道德绑架。所以我们除了学习亚伯拉罕祷告的恳切恒切，也要效法亚伯拉罕的谦卑。在二十七节里，亚伯拉罕自称灰尘，说明他承认自己其实没有资格要求上帝，并且亚伯拉罕的祷告停在了十个义人这个条件上，而没有继续往下求。有人为此感到遗憾，认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是不够大，如果他求上帝即使只有一个义人也拯救全城呢，是不是上帝也会答应呢？但是也有人解释三十三节，认为是上帝主动结束了对话，而亚伯拉罕是最终顺服了上帝的抉择。我倾向于这种解释，因为上帝至终必有自己的计划，并且也只有他自己才能确定如何成全他的公义和怜悯。如果由人决定，恐怕我们都不会认为基督上十字架是必要的。所以祷告最终还是不能离开谦卑和顺服的态度。祷告的恒切啊，第五啊，是基于上帝的属性。祷告的恒切和恳切，除了要和谦卑顺服平衡，还需要和另外一个因素平衡，就是祷告要基于上帝的属性。这样的恒切恳切才不是胡搅蛮缠和企图操纵上帝。雅各书四章二三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可见如果不是基于上帝自己的性情和心意，仅仅凭着人的热情和毅力，这样的祷告仍然是不会被上帝纪念的。而亚伯拉罕的祷告也反映出他在这方面的灵性。可以说亚伯拉罕的祷告具有坚实的根据和理由，他的理由就是二十三节，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说明亚伯拉罕认识上帝的公义，而他首先祈求的是，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这其实已经不是按照上帝的公义，而是按照上帝的恩慈祈求他宽容忍耐其余的罪人。所以亚伯拉罕的祷告反映出他对上帝的认识全面而深刻，他既了解上帝的公义，也了解上帝的恩慈，所以他的祷告不仅是情辞迫切的，更是有根有据的，而这根据就是上帝自己。这样的祷告岂能不蒙上帝悦纳呢？最后，祷告也是认识上帝的方式。我们说祷告要恳切恒切，但是祷告也要谦卑顺服，这其中的分寸如何把握？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但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旨意的界限究竟在哪里？例如对于索多玛，他到什么程度才必然会审判呢？这些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呢？亚伯拉罕六次向上帝祷告，其实也是在一步一步接近上帝的心意。所以祷告不仅是祈求上帝，也是在探索上帝。唯有在祷告中，我们才能认识活生生的上帝。离开祷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仍然是风闻，是纸上谈兵。借着祷告，我们对上帝才能亲眼的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如今为健康的事祷告寻求神，这确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但愿我们的祷告恒切恳切，但也足够谦卑顺服，相信上帝的旨意必要在这样的祷告中向我们显明。最后我要说，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也许已经比索多玛和俄摩拉更加罪孽深重了。至少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人们还保持着接待客旅的习俗，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有人跌倒却无人敢扶，人们几乎公开的制造有毒的粮食、蔬菜、奶粉甚至空气，各种淫乱的事大行其道，人却不以为耻。所以我们的世代将要受上帝怎样的审判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面对沉沦的危机，基督徒应当如何回应，就是如同亚伯拉罕站在上帝面前恳切代祷，成为索多玛的中保。但愿上帝因为教会的存在、教会的圣洁和教会不懈的祷告，能够使审判不止快快来到，能够多多忍耐失丧的灵魂。求主感动教会，求主怜悯罪人。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我们在您的面前要承认我们爱心和我们祷告的亏欠，我们实在是大大的亏欠了您，也大大亏欠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这片土地，因为我们的爱心是如此的少，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的少。主要我们祈求您赦免我们，我们也祈求您感动我们、改变我们、兴起我们，求您点燃我们，让我们真的恒切的、迫切的在您的面前为着世代祈求。主，我们仰望你，也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圣洁的见证，在世人面前能够荣耀你，也向他们指明真正的拯救之路。主，我们仰望你，求您兴起教会，建立我们，帮助我们，也愿我们的祷告因着我们祷告的缘故，你也多多的宽容忍耐这个世界，愿我们的世代不至于快快的被您所审判，而能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听福音，有机会认识你，有机会能得这永生的福分。主，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感动我们继续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